他
雕一个半身的佛像，不是全身，半身的佛像。雕多少年完成呢？雕了七年，天天雕，雕刻七年，雕成一个大半身的大佛像。这个石头不能搬动的嘛，就在大佛寺嘛，所以这个佛像一直到现在还有，在大佛寺边上。那么因此原来这个叫做大佛寺啊，有了这个佛像以后啊，改了叫做大石佛院，很大的一个石头刻成佛，哎，一个寺院，哎，不叫大佛寺了，大石佛院。说一个人啊，这个念很重要，世间讲嘛，有念不成。我们向佛修行乃至将来成佛，不要立大念，有念才有果，才能够成佛。那么他出家以后呢，最初啊就侍奉禅印法师，这个前面有的啊，同江蔡英法师，也是小天台，也就是往返净土的一位法师，听他讲法法。后来呢，他就专门念佛了。那么有空闲的时候啊，发佛像，他的佛像发得非常之好，精妙，就是很好。到了宋朝大观初年呢，就是公元1100年左右，那个时候他就在这个杭州的北门就是西湖里面一个山，就是孤山，他就建一个精舍。建了精舍干什么？不是想为我自己好好的啊住住啊，不是的，他要发愿放生100万人，那个山字不要，不是300万，他发愿呢要放生呢，就是供养出家人吃饭，斋山100万，这个念心也是很大的啊。见十莲法藏生悔，所以莲法藏生悔就是念佛悔了。一次一次连续见十次，那都是很多人参加的。那么这个事这个建好了，最初啊它叫做接待室，接待呀，接待人可是接待室，后来呢改了什么事啊，改到圣云寺。大家把那张小张子拿来看，这个就是四天法师建立了。这个圣云寺现在还有啊，在这个杭州孤山呢、啊、那个西湖孤山呢、啊那么什么时候建的？宋徽宗大观初年，就是1107年。那么这位世亲法师啊，同他的徒弟啊，行前法师，一方面住在哪边当茅棚，一方面木筏，这样子把它建起来的。那么1109年，就是经过4年呢、这个寺庙建好了，最初就是接待庵啊，后来改成圣云寺的。到了1139年呢，金兵啊，唐宋元明清嘛，年朝这个就是金人呢、那个现在打过来了，打到杭州了，四块一兵，这个庙毁了。 到了1144年呢、啊，他的徒弟行前一个叫做行抽法师的，再重新再建筑。到1352年，那已经宋朝已经灭亡了，到了年头，因为东伯孝的一个将军军人呢、啊，他是宋年头的这个大将，带了很多兵呢、啊，就把这个庙又再收掉了。那么年头，一直到年头灭亡，到了明朝了，明太祖朱元璋呢，啊，那就是洪武13年了。因为密安禅师啊，翻脸再重修，到了1427年啊，再把这个圣林寺修好。到了明朝崇祯，就是明朝末年了，崇祯9年啊，再加修理啊，兴建。到了清朝康熙26年呢、啊。就是1687年的时候，这个主持啊，圣音寺的主持啊，叫做辩恩禅师啊，再翻年再重修。那么现在的呢，就还是康熙那个时候建重修的这个寺庙。那么这是大陆啊，红卫兵破坏有没破坏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去这个寺庙的。来历是这个样子，后面呢有康熙皇帝做的对联，有乾隆皇帝做的对联，还有观音殿的对联，这些都做得很好。那么你们呢有到杭州的时候看看啊，这个慈政法师的这个圣音寺现在是还怎么样。那个年字在这改改啊，在岱山的下面一个念佛出，那个年字错了，仙佛出啊，宣传的传，仙佛出年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杭州遇到这个啊倒债了，这个债不是小债了啊，强盗很多人呢。到了杭州，哦，杀人放火抢东西。那么这位慈政法师，你看他了不起吗？他一个人到他那个在营里面去，他就跟他那个头子讲，在头讲了，我一个人呐、啊，在虔诚的门，你们不要再在这边杀人放火，啊，你把我一个人杀了就好了。我一个人代表前程，这个不容易做得到的啊！哪一个人不爱生命，他能够为众生而牺牲？这个他头一听了，哈，非常惊奇啊！因为这样的和尚这么伟大啊，那我不应该是在这里杀人放火。就把这个兵带走了，所以后来杭州的人对这个慈政法师啊，那种恭敬啊，就把他当到阿弥陀佛再来现身在我们世间救度众生的，因为他这种这个行为啊，那真是不识数啊，做不到的。所以人家叫他以弥陀嘛，就把他当到弥陀，这是在世上。另外还一件事情呢，他没法无相，不现于真身眼腹啊，住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要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，他见到了光明，他再来下笔来画。那么这一种虔诚，这种感应啊，也是前古没有的。哪个人发福相信这个样子啊？没有啊。 所以人家拿这个事神呢、啊、认为他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、啊、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光明佛吗、啊、他没法一辈子就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吗？而且他法护相啊都不是不是法法相对，都法很大，一差一丈路才高大护相送给人家去供养。好，他后来啊到了有天法护相的时候见到佛啊，阿弥陀佛的光明啊，嚯，一个房子满满的，而且不是短时间，经过很久才没有，不是他一个人见，其他的人通通看到，所以称他是阿弥陀嘛，阿弥陀嘛。那么有人呢就问他了，你呀、啊、这么啊根基这么上根理气的人，你怎么修这个净土法门两护往生呢？啊，你应该参禅开悟啊。他咱们在乎啊，他这句句话很好，在平山之家念弥陀啊，不加参禅可奈何，站在五福红叶在啊，太平不用去干渴。他讲我不会参禅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我就修得念佛，你不要看不起念佛，念佛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五福红叶在，五福是我们中国的啊五个大福，像鄱阳福啊、洞庭福啊、太福等等，那都是风景很好的，这是比喻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庄严，我往生了以后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来的。那何必参禅呢？这往生了以后就没生见性嘛，不用起干渴，还什么参呢、啊？往生了以后就没生见性，很简单。到了宋朝寿星七年冬天，就是公元啊1137年那个时候，端坐是中啊。端坐在房子里，目向西方，专注想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。金翅日啊，坐在哪边不起来的啊，也不吃饭，他平常并没有脸不倒三，可是这个时候他知道他要往生了，他坐在哪边就不起来，也不要吃饭。这样经过几天，他回来了，起来就研香功夫，再回到他座位上坐下去就走了，就往生了。经过几天，头上还是暖的，而且他身上发这个非常的香气，几天不散。竹上散人就是赞叹了啊。成都此用分眼开啊，此用是阿弥陀佛了啊，比端三昧过起来，他法护相这个比端三昧啊发起来妙得很，起来就是很妙，光明相好重重现啊，赢得家门偏就海。所以他这个阿弥陀这个名字啊，哈，在当时什么地方人家都知道。莲池大师赞叹他法护观护啊，善因者不累，能够用好好的用这个来法护或者来观护相，你能够用这个办法，这是非常好的。你法护相嘛，你就观想护相啊，就是修观想念佛。可是啊，法难自忍麻布，气不难自忍富贵也，这个什么道理啊，你要懂得啊。你发的时候专心了、啊、哎，一个人会变成马，这是一个公案啊。唐朝一个周子昂，这是个名画家，他 发这个妈最有名的。他有天呢、啊、想到要发100匹马，每一匹马的姿势啊都不一样，因为他这个专心在思想这个马。那么他一下子啊在床这个累了嘛，躺到床上去，一躺下去啊就变成马，一个人当下就变成马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太太看他没起来吃饭就到了，想把这个房门推开来去叫他吃饭。房门一推开，看他这个先生在床上变成一匹马在那边滚来滚去，他太太就忽然就哈就大声叫起来，一叫他就醒了，又回不到人了，不是妈了，有这么一个公案了。那么像周子王样的法妈变成妈了，那么如果一个人他要去能够同他这样的法父，当然变成父法。可是啊，言在下面莲子大师讲，法公法父何以不忘三呢？世间很多这个法父的人呢、啊，你看现在这个台湾好多这个雕塑互相的那个店铺，那都有请的工人啊，法父啊，和雕塑父啊，那这些人他怎么不会往生极乐世界呢？莲子大师讲了，他讲你啊，问这个啊，你要问问他这个法的人，雕塑互相的人，能是不真相不真佛。就是你能够把他这个法雕塑的那个地方，像他释弥陀这个隐弥陀那样的清净没有？没有的，他都是马马虎虎，没有诚心，没有恭敬心，那当然不会见佛，不能够往生。而且呢，思想再乱得很啊，哪里像隐弥陀啊，哦，能够转行到没有些妄念，没有的啊。那当然同这个隐弥陀法佛像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况就是而且法公法佛像那是法一切的，你像我们现在台湾这些雕塑店，一雕塑像一雕神像，哦，那就是什么像呢？他都雕，很值得。可是这个隐弥陀释正法师，他不法别的佛像啊。专门发福，而且还不发别的福，专门发阿弥陀佛，所以他能见弥陀，能往生，能够专一呢，那就变成观了，那就不是法了。这个莲子大师讲得很好，一个人呢、啊，你把你的心思那个专一集中，那个不是法，不是雕塑了，那个是变成观想了。所以世间法的呀，单亲这就是法啊，非法的人呐、啊，不能够加口啊啊，我非法啦，为什么我不往生啦？那看你是什么法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。
各位同学，翻到讲义209页，今天继续讲。宋朝法庭抽过事，灵照法师，他在家姓卢啊，是在江上兰溪人，兰溪就是在江那个钱塘江的上面，是一个县。那么他在当地一个保惠寺起家以后啊，很快就把法经还有金光明经这两部经呢把它背诵起来。经过了住了几年呢，直到钱塘就是杭州离这个襄阳詹事叫天台教官 这个宋朝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在江这一带啊，尤其是杭州，所以天台宗啊非常兴盛，所有的法师差不多都是修天台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在那是，所以一般是家人啊出了家以后啊，都是修法华经修天台。那再来就到吴兴，吴兴也是在江山的一个县，靠近嘉兴，以真教药一师，药就是饮药法师，也是天台宗的。那么以两位修这个天台啊，所以对于天台宗的一家的所有的教理，傅勇呢就是他的教理都通通都知道了。年丰宗就是宋朝啊，他后来嘛就当主持了，在那一当呢，在杭州的吴山，一个解空师请他当主持。后来又在杭州一个金代寺当主持。在西南宗，西南也是宋朝的一个年号。那么他就到江苏山的法城，现在呢不叫法城，叫松江县，就是靠近上海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个叫做筹果寺当主持。那么他在这个筹果寺啊，建立一个正业社，就是念佛往生西方的。他的办法呢，就是每年春天呢，有七天，像我们打夫妻一样，最后去家在家的念佛导游啊，一起啊念佛。翻念往生西方，当时非常兴盛了，参加的人差不多要超过20000人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台湾的不管是哪一个道场，举行什么法会啊，有1000人的已经是不得了了，10000人的恐怕也是没看过听过，他这个超过20000人，你看。这样的啊，继续有几年的时间。假如是一次的话还可以讲，哦，要这个。年年如此啊，而且参加这个正业社念佛的人啊，都有得到种种的感应，见到种种的瑞相。那么他自己本人呢，在一次做梦见到西方三圣，他就跪下来就问了，我某人呢、啊、一生修大乘经，这指这个法经、金刚门经都是大乘经，佛法念求三安养，就是接了世界了啊。问这个西方三圣能不能满我的愿呢？那观音菩萨就对着他讲了，他真都不愿有愿去生了。有一次呢，他深夜诵经诵佛法经，那么平常啊又当主持嘛，都事情忙啦、啊、临终啊，那么到了晚上深夜，就是十二点这个时候再来诵经， 不叫这是哎，因为疲劳啊，就在行军的时候啊，就睡着了。就在他睡着的时候，就做过个梦，梦这个普贤菩萨现身，见到普贤菩萨，这个就是梦中见护菩萨的。那么他醒了以后，从此啊，他就发现了。要造一个很大的普贤菩萨像，而且也用佛法经一万部啊，庄严净业，就是庄严净土。他这个情形呢，就是像我们这个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印明咒禅师。以万善庄严净土，到了宋朝年15年冬天，那就三病，对他复师的弟子啊就讲了，我望山安阳的时候已经到了，那么虽然有病了，非常是安详，对着西方打坐念佛往生，到佛法的时候呢，哦，异香睡人呐、啊，有种种的香气。沙粒流奔的是流奔的，就是很多、啊，一个连一个啊，接连的很多。那么这位法师，我们要怎么学他呢？就是要学他这个万善庄严净土，要读诵佛法经。在我们中国的佛教过去的古德其家人，这个诵佛法经的啊，那是特别多，不是一天诵，终身，一天诵一部的很多。不难诵一部啊，一天诵一卷也可以，乃至一天诵一篇也可以，纵使不断，这个样子。接下来就讲宋朝无心永科法师，这个人呢、啊，在这个《往山传》里面不知道他的起身是怎么样。也不知道在哪里起家，不过后来呢，知道他呢起了家以后，最初啊到这个淄川，这个淄川就是淄溪啊，是在江山这个武兴县的南方有个河，这个淄溪边上啊有个游山啊，有间寺叫做宝藏寺，他是住在哪边的，可是啊不持戒，行为很不好，吃酒吃肉。那么后来一天呢，他自己感得到我们这家人这样的，那是有亏做过这家人的，戒心有缺陷的，那这样的因将来一定要躲到恶道里面去受果报，他怕了，怕了就向同道啊，一个出家人呢拿了一本《往山传》，这个《往山传》呢是宋朝的戒主法师所做的所编的，他读这个《往山传》，读了以后他就非常有感触，那就发心了，这个要改过了，因此呢他就在这个宝藏寺啊特别找一间偏僻的地方，一个小房子，在西面呢就是、啊、西方三圣的佛像， 他就对到富山西方三圣呢来发心念佛求三西方。可是他这个心呢那就不同一般的念佛不同了，他是吃食念佛的，就是不吃饭了，就是这样决定了，我念佛一点往生，不往生就死在这个地方。那么这样的经过三天了，那么人呢在这个念佛疲劳的时候还是说，在睡中啊就见到阿弥陀佛同观音菩萨，梦中见就对他讲，讲你啊寿年还有四年呢、啊、才可以往生西方，你应该好好的自己勉励自己好好修行就好了。那么这位云珂啊他在梦中啊就对着父亲讲了，他家庭有一百年的寿命了，可是娑婆世界非常龌龊，实在人家容易大失这个念佛的经验，我现在啊犯念了，也早一点快一点接三途接到世界去，可以离开这个娑婆五处恶世啊来成事西方啊富菩萨的圣人。那阿弥陀佛就对他讲了，哦，你的执念是这个样子啊，那么过三天我来见你。经过了三天，他已经确实已经三天嘛，再经过三天就是已经六天了、嗯、这个时候啊他就找几个同道们啊来啊大家来诵阿弥陀经，就在诵经的时候这位云珂就讲了，哦，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众啊僧众啊都来了，他就坐在那边念佛往生了。我们对云珂法师这一段的传记啊应该有个感想，什么感想呢，就是阿弥陀佛他以本愿功德摄受众生呢、啊、建议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单修诸乐就没有众苦，这种念心呢、啊、那是十方诸佛所没有的、啊、你们记得都读大乘经，西方诸佛独有本愿，各位可是要像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大念这个本愿的啊，没有，只有他。那么这个四十八大念呢、啊，无非对众生呢、啊、种种的慈悲，使众生能够这一生就能够了脱生死，不要再轮回生死修苦。所以我们对阿弥陀佛这个本愿呢、啊，要特别的注意啊。而且特别的感谢，为什么阿弥陀佛的本愿我们要注意也感谢他，因为阿弥陀佛发了这个愿不是空愿，愿愿都是兑现的，而且无微不至啊。可是有个条件呢，众生要自身生业，阿弥陀经讲的自身就是自身身专一心自切的心，我在无量寿经讲义里面有讲到自身自切自什么，一共讲了七八个字，要记住那样的样子叫做自心，心要要就是愿，所以净土法门没有别的，完全靠心愿。要把我们的一心心心都归命弥陀啊， 一定要求三界道。那么这样的我们自身生涯相信和发愿，那么以弥陀的本愿，那就感应道家了，那就永远不成，一定成就。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开这个课《往禅净土传》，就是使得同学们呢能够知道以弥陀的本愿，那么我们的了三陀是一三成佛往禅净土的愿。因为在这些《往禅净土传》里面都告诉我们，你愿意见佛，愿意见观音菩萨，或者见释迦菩萨，随你自己。念见佛的见佛，念见菩萨的见菩萨，永远不成，一定成。这后面呢，我们再多一个讲的，因为群佑法师，他就是发愿要见佛的。他们有什么愿？我就是要见阿弥陀佛，要往生极乐世界。他到临终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样子。结果，啊，就见到阿弥陀佛来了。大家好，我已经见了，啊，就往生。那《往生传》里面多得很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所以有些莲友们呐，往往对自己修这个净土法门呢，以发发不能够生生。我临命终时要见阿弥陀佛，见阎王山，可以吗？真能够做有吗？阿弥陀佛难来吗？能够我难见吗？心里信不过，这就不对了。这个就是自己障碍自己。你一定相信弥陀本愿，你一发愿一定要见，一定可以的。使你不要疑惑，念见光门，哎，那就见光门。你像前面上次讲的那个悟恩法师，他发愿要见阿弥陀佛的光门，结果到了临命终之前呢，好，他打坐，就见到他那个前面那个。房子前面一个井，那个井里面就冒起这个很大一片那个带光门，啊，还有很多的，就见，他见了，他就知道了，完完是好，这个我这个往这个瑞相现前了，我往生的时间到了，他就不吃饭，没什么，专也不讲话，专门念佛。几天就往生，还有念见莲花的啊，你像唐朝费率三长，就是慈命三长，他到临命终的时候，嚯，见到个莲花，很大很大的，在他面前往生西方。我以前在台北费率讲堂。我们飞讲堂一个主持叫做英海法师，他从小出家，十二三岁出家，出家以后师父叫他啊，每天做些事情呐、啊，那么今天阿弥陀佛，就把他专门拜阿弥陀佛，尤其是到了晚上不做事的时候，拼命要拜。那么他在他拜的时候啊，他就是发愿，我要见莲花。哦，就在他拜下去的时候，他这个拜殿里面就献个莲花，清清楚楚。弥陀经讲的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色色色光，白色白光。他见的是拜莲花，发的拜光。他亲自告诉我的，你见，你眼见什么就见。眼见宝地宝池的， 就像唐朝的怀干法师，他做这个是净土情义论的来源。他念佛的都念佛三昧，啊，见到极乐世界的七宝体，哦，七宝池，清清楚楚。还有我们二祖三道大师，他在终南山的时候，也是修这个念佛三昧，见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宝地宝池。不，这些啊都是要有愿的哈，啊，你不愿意，没有心里没有愿见，那没有的。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呢，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呢，我们眼一见阿弥陀佛，见的啊不是阿弥陀佛，是别的佛来，这个不对，所以这个不是真的，这个叫做邪，不是靠凭我们自己愿，以我们的愿相应的那个才是对真的。还有呢，啊，西方种种的圣境瑞相，那再有呢，念佛矛盾的念佛意义来皮肤在身上的，都埋没我们的愿。后面讲到居士刘维门呢，就是当时参加东林啊拜莲社的哪一位居士，他就在打坐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，他就向这个阿弥陀佛恳求，念阿弥陀佛，你的手来摸我的头，阿弥陀佛就伸手摸头，念阿弥陀佛，你的意来护我的身体，阿弥陀佛就拿袈裟披他的身体。这个后面这个刘维门的居士这个传里面有的，都满众山的愿了，啊，念一知十字那太多了，啊，我们修净土法门都希望啊，在往生之几或者半个月啊几天，乃至一年前就知道的，都满你的愿，念一年台犯金台的，就是那个。统筹的法佑法师禅师前面讲过的，他看到人家临终的时候，哦，拿这个灵台的紫金莲台来，不要不往不生不去，他发现呢，我是修上品上身的，这个上品上身都是紫金莲台啊，做紫金莲台才去，结果过了几天就见这个阿弥陀佛拿紫金莲台来接他，念以圣年返山日的，这个就是永国法师了，他本来寿命还有圣年，我不要，我赶快走，三天就走，念见楼阁窗外的那多得很，往山传里面念为异乡天佑的那也很多，像宋朝的一个齐道姑，他本来是修道的一个道姑，他后来闻到净土法门念佛，到了望山的时候异乡满血，还有这个后面有几段要讲的，因为这个道生法师，他到了望山的时候也是种种的香气，还有呢天耀门空的，像上次讲过的这个灵芝啊年照历史，他就是临终的时候，他是在西湖啊，杭州西湖啊，在这个灵芝就是一个道场啊，专门持戒的，可是他修净土法门到临终的时候 往返的时候，就在西湖那边的那些船上的人呢、啊，都听到天空啊，轰隆隆的音耀，天耀门空，就是他往返的时候。还有当时在讲那个神孝郎往山的时候也是停药门空啊，念一座座往山的那多得很。前面讲那个道音法师多多往山，还有念一岁了往山的，那就前面讲的那个悟啊，就是总本禅师净持智的，他临命终的时候，他的侍者请他啊留个地啊啊，因为禅宗的人呢、啊，一般的啊啊都是坐在那边往生。他就讲了，他讲平常我都不说什么地呀、啊，我今天要走了要往生了，我还说什么？啊，平常我都睡着睡觉嘛，睡嘛。那今天为什么特别要坐呢？啊，不要不要，坐在哪边呀、啊？就两步就往生。所以念一岁的往生，就是十岁的往生。念一助力，就站在哪边的，像这个宋朝的王立修啊，他就站在哪边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往生。还有那个王金公的夫人，他也是站在哪边就念佛往生。阿弥陀佛，他是满你的愿嘛，你念一站在哪边，哎。